姐妹们，早上好，新年好，也是我新年第一次见到大家，很高兴看到大家。2017年，我们有新的开始啊。好，今天我开始我们的读经班啊，我们来复习撒母耳记下1-3节和我们开始讲新的4-13节啊。开始之前，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恩典，能够周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主，你让我们跨入到2017年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里，求主你的灵、真理、荣耀、恩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这一年都能够遵循你的话语。因为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语，我们便可以从你那里得福，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大卫和他的家庭，使我们从中可以学到更多的属灵的宝贵的功课。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读经班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的读本周的经句读经班的经句，读经班经句。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这个我们上星期读了4-13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它上和下主要是讲扫罗撒母耳、扫罗和大卫的故事。那撒母耳记上的16主要讲的是牧童大卫所以大卫是一个牧羊的一个儿童然后16-17讲的是受膏者大卫然后18-20讲的是战士长大卫然后21-31讲的是逃亡者大卫那我们今天所概括的篇幅在撒母耳记下的4-13，所以基本上是讲是君王大卫和罪人大卫撒母耳记上下的1-10讲的是君王大卫神与大卫同在，他的国日渐强盛看到大卫是一位文治武功的英才又是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敬畏神的仆人。但到11-21，你看到大卫从一个敬畏神的人变成一个罪人大卫所以11是一个分界点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不过最后呢22-24讲的是神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等一下讲一下为什么神会还是称为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基本上看到7个大纲。我们看一下在这里面有讲到三国短暂的三国时期他讲的是那个马哈念。马哈念是扫罗的儿子扫罗儿子的临时的那个首都是他的元帅亚尼尔带领他的儿子伊斯波设逃到约旦河东，因为腓利斯人侵占，他们那里成立一个临时首都叫马哈念你看在东部在以色列河东约翰河东。那希伯伦是大卫的临时的首都他因为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人，他回到他的本族本家，他问神说我要去哪里，神说你要去希伯伦，所以他去希伯伦那里，犹大告他为做犹大家的王当时还没有成立那个以色列和联合王国所以希伯伦是他的临时首都。你看那个点那个橘黄色的在下面南部在南部犹大地然后加特是腓利士人的五城之一腓利士人是当时以色列最大的敌人他们非常强大所以然后看到那个蓝色的这中部叫耶路撒冷对吧，耶路撒冷是大卫的京都是联合王国是大卫的京都，也叫大卫的城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易守难攻的一个城在中部在这个 central 位于那个中部所以看到在这个短暂的三国时期他们那个分布点好看一下所以看到大卫做王的7德1-10是吧，第一个是他得支派，然后扫罗死之后呢扫罗和约兰丹死之后，大卫就为他们哀悼跟他们做一首歌，然后大卫就问 问求问耶和华说我要去哪里呢？第二章他说我要去我上犹大的一座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那我要去哪里呢？耶和华说你要上希伯伦去因为希伯伦是在犹大地是大卫的本乡本土所以神要他回到本族本家去所以在那里犹大人在那里面高了大卫做犹大家的王那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二章十一节他做了七年的王所以大卫一共做王三十年对吧？他三十岁做四十年，他三十岁做王，做四十年，在希伯伦做七年，然后在联合王国一起做了三十三年，一共七十年四十年，一共七十，他活了七十岁所以大卫就带着他的众人和家眷，然后就到了希伯伦然后第二是大卫得了支派得了犹大支派，首先得了他本族本家的支派。然后第三章讲的是大卫得子什么叫得子呢？因为当时在犹太教的犹太民族你如果儿子多的话，证明你家族兴旺就家族很兴旺。所以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看到六个儿子对吧？所以这六个儿子所以看到第一个长子是暗嫩暗嫩是长子，也就是太子王储他是要接大卫按照理论是要接大卫王位的大家熟悉了这个名字，因为等一下我会讲到那次子是基利亚三子是亚沙龙对吧？亚沙龙是最后到十三章他是他玛的胞兄，后来杀了那个长子暗嫩他后来叛变次子亚多尼亚亚多尼亚等一下我们以后我们在讲列王记上的时候，他是和所罗门争夺王位的所罗门是大卫的他的儿子是所罗门接了大卫的位但是那个次子亚多尼亚跟那个所罗门会抢那个王位最后也是被杀所以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看到神有赐给大卫很多的儿子所以然后第三点是德国大卫的德支派德子又德国，所以当大卫家和扫罗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你看到当大卫日渐强盛的时候，那个扫罗家就出了问题。为什么？那个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他其实是一个傀儡皇帝他的那个军机大权都是掌握在那个亚尼尔的手中亚尼尔是他的堂叔是扫罗的堂弟，是那个伊斯波设的堂叔说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所以扫罗有一个妃嫔第七节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然后有那个伊斯波设就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如果就是一般有个规定，如果那个新王来的时候，那个旧王的妃嫔都是属于新王的那个新王会占据那个旧王的妃嫔，就代表我才是真正的主人。所以你看亚尼尔他的野心是非常的大的，他通过跟那个扫罗以前的妃嫔同房，就证明他说我有跟新王同等的一个地位那么那个亚尼尔就特别就愤怒他就恼羞成怒，他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吗？我恩待你父你和扫罗的全家，如果你不是我，你们家都早就没了都是我帮你做了皇帝他就因为恼羞成怒决意叛变，他后来就逃到那个大卫那个那里，他跟他大卫谈判他拥立大卫为王。后来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就是说你要一件事，就带有一件事情，你要带扫罗女儿米甲过来米甲是以前大卫的妻子所以伊斯波设就谈好了就准备回去到后来呢，那个约雅是大卫的其实外甥他是希努雅的儿子所以约雅当初和他的哥哥亚比塞和另外一个 三个兄弟都是帮助大卫打天下的这三个人约亚当就因为要报他杀哥哥的仇他要后来就谋杀了亚尼尔所以当时就对后来那个亚尼尔就谋约亚就谋杀亚尼尔当以色列听到那个亚尼尔被杀之后他那个全国大乱就以色列的群龙无首那个伊斯比色听到那个亚尼尔死之后他就手就发软后来他们那个有两个叛徒是伊斯波色的两个军长一个叫巴拿一个叫利亚他们就叛变后来他就专门就叛变趁着国家大乱之地就把将伊斯波色给杀了就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色给杀了后来拿着伊斯波色的首级去见大卫到希伯伦去见大卫准备邀功你就看这是伊斯波色的你的仇敌扫罗的儿子你看你曾寻索你的曾寻索你的性命看呐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色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他们这两个人以为这样可以得到大卫的赞赏我看了巴利杀了仇敌的儿子给你看后来没想到大卫就说你怎么会这样子的你怎么可以杀他的儿子就是说后来大卫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就诅咒他们后来就大卫把这两个米利亚和巴拿给杀了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以色列这个时候当那个他们失去了元帅又失去了那个王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了大卫所以第五章开始所以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他们就来到希伯伦求大卫做他们的王所以看到撒母耳在大卫年幼的时候还是一个牧童的时候就在那里面膏了他撒母耳是用膏他因为神拣选了大卫神不喜悦扫罗所以大卫再一次在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十二个支派就是分两个大的整个十二个支派的下在公众的场合他们就膏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再次受膏就正式的成为了在十二个支派的共同拥立之下受膏当众受膏做王所以第四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所以弟兄姊妹看到这里所以大卫他其实跟摩西和约瑟差不多这些摩西和约瑟大卫都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但是他们你看他们的人生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吧你看到约瑟他年少的时候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后来被冤枉下监狱受了很多的苦难最后神就升他为高做了埃及的宰相那同样摩西他也是在本来是宫廷的王子后来因为救以色列人因为得罪了杀了那个埃及的人他就逃到那个旷野也是40年在那里面熬炼最后80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同样看大卫他很小的时候做牧童的时候那个撒母耳就已经膏了他神已经拣选了大卫但是大卫的时机还没有到因为他的信心就是他的信心还有很多那还没有被神磨练还没有到时期神拣选我们但是神有他的时机他的时候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候所以看这里我想到所以大卫通过他重重的考验扫罗几次追杀他他好几次都没有杀扫罗他真的是逃亡了好多年他等待了许久所以再次等了许久有他依靠耶和华所以机会终于等到了机会终于来临了所以就是按照神所应许的大卫成了以色列的君王联合王国的君王所以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神是在磨练我们以信心来等候神 好，看到啊，大卫得支派啊，得子得国啊，得国之后他又得第四个是得京城啊，因为在古时候啊叫定都啊，定都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啊，在那个时候，所以京城必须要首先是交通便利，易守难攻。所以大卫做了以色列王之后，所需要就是一座京城啊。这时候他看上了耶路撒冷啊，当时称为锡安保障啊，锡安保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看看图片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看这个图片啊，就是叫耶路撒冷，你看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啊。啊，所以耶路撒冷位于犹大山地，高约2490英尺啊。耶路撒冷原称为耶布斯啊，又称锡安保障。大卫攻取锡安保障，给保障起名为叫大卫的城哦、啊。我们很多歌叫锡安，对吧？锡安的、啊、大卫啊，就这个耶路撒冷哦、啊。耶路撒冷也叫锡安的保障，也叫大卫的城哦、啊。OK， 好。所以看耶路撒冷正好位于犹大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的交界区啊，一旦成为首都啊，有联合两支派的作用啊。事后证明大卫的选择是很有远见的啊。后来以色列分为两国，其中有12个支派啊是北国啊，只有便雅悯支持犹大啊，这两个王朝成为南国，这两个王族成为南国啊。啊，当时那个耶路撒冷是在耶布斯人的手中啊，他们耶布斯人是以色列中未曾征服的迦南民族啊，他们就挑衅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啊，就必不能进这个地方，就是一句挑战的话，就是说就算我们只剩下瞎子和那个瘸子，你绝对攻不下这座城啊。大卫就对军队说，谁先攻打这耶布斯人就必做首领啊，必做首领元帅。当时那个约雅啊是大卫的外孙，他就非常勇敢啊，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勇将啊，为大卫王朝立下了许多的战功啊。啊，看到那个第五章第十节啊，他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啊！你看到这一点啊，大卫之所以他又得支派、得国、得子、得国、得京都啊，都是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啊。看到啊，十一节，推罗王西南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啊，所以啊，然后又差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啊，大卫就用香柏木建造了宫殿啊。那大卫已经定了都城啊，得了国，定了都城。那下一步他做什么呢？啊，下一步他做的是啊，他最做的是比做王和定都更重要的事情。下一步是什么？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啊，那个约柜啊，大卫深深的知道，他之所以有今天啊，是因为耶和华的拣选和祝福啊，所以他已经选。既然已经得了这个做了以色列的王联合国王，他又选了京都，他让人知道，他要把约柜约到耶路撒冷来，要知道耶和华才是一国之主，耶路撒冷是他的京城啊。所以那个约柜是代表是神与人同在啊，约柜啊，所以看到大卫就带领了3万人对吧？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人所挑选的人3万啊，轰轰烈烈、浩浩荡荡去迎接那个约柜啊。那个约柜当时是之前是被那个腓力士人抢过去，对不对？后来又送回来的啊，送回来之后就把你放到那个亚比拿达的家里面啊，这个约柜就送到了亚比拿达的家里面啊，所以当时要抬出去的时候，要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就把这个约柜，就负责把这个约柜搬到耶路撒冷啊。那约柜是个非常非常神圣的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它是放在至圣所里面啊，一年一次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入到至圣所，站在约柜面前侍奉神啊。约柜你是不可能偷看偷窥，也不可能，更不能触摸的啊， 约会班的时候呢，他有规定，不能是说什么什么又特别的方式哦，只有有祭司来抬啊，一般人是不可以的哦，而且呢还要什么用，等一下啊，用长长的绳子把它连那个拉住啊。所以那个那个乌撒的话，他们不是乌撒用什么把这个约柜抬出去的？用牛车对吧？他们做了新的那个牛车哦，好，他看他跟不是按照规定的哦，他是用那个牛车哦，放在车上哦，然后的话那个到第六节哦，因为车失前地，牛失前地哦。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就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啊。再来看这里，好像说，哎，这个约撒死的好冤枉，他只是好心嘛，不小心，哎呀，就扶了一下那个约柜，怎么就被神击杀了呢？哦，你看到这个事情啊，他其实有人认为是他是好心，但是因为他没有敬畏神哦。啊，这个错误就是他不应该用手去触摸约柜啊，没有人可以用手去触摸约柜，就算是搬运也只能用很长的绳子远远的抬着啊，触摸约柜这是世上的污秽，来触犯神的圣洁是绝对不允许的啊。所以因为乌撒这点乌撒应该也知道，可是他却轻率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不了解圣洁的观念啊。也是之前有讲过，因为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哦，大卫刚刚建立新的王朝，刚刚建立首都啊，所以在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神的管教会特别的严厉啊，所以乌撒就被击杀了啊。然后经过这个事故之后啊，那个大卫就知道了啊，所以第二次就迎接约柜啊，他们就这次迎接约柜不是用牛车马车啊，是什么用？十二节啊，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这是抬哦，是用人抬哦，不是用那个牛车哦。说抬去之后，大卫就非常的欢欢喜喜的哦，就把这个神的约柜抬到了大卫的城里啊，抬到耶路撒冷。然后你看到啊。对，你看十三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所以你看大卫是多么的，他一个君王之尊，在以色列的那个街道里面啊，在以色列面前的全家就欢呼吹角。跳舞啊！如果看到一个总统啊，或者是跳在我们面前当中跳舞，会不会觉得是哎，是不是有一点，是不是好像有点有失体统啊？所以他的大卫的那个妻子米甲就从窗户上看到，就轻视他，他就说：“哎呀，你这个以色列的王今天在城圃的婢女面前啊，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啊，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极好大的荣耀啊。”他就轻视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啊，就失了那个君王的体统。”那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了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看读这里说，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哦，就是大卫真的很谦卑哦，他说耶和华现在升我为大，我反而啊怎么样更加的谦卑，说大卫并不轻贱哦。所以看到从抬约柜这个事情可以看到三点，第一个是乌撒轻率哦，第二个是米甲轻视，第三是大卫并不轻贱哦。你看他说我二十二节说我也必更加卑微，你看他反而非常的谦卑啊。所以看读了这一节我是非常感动的，经常提醒我自己啊，就是我们神教我们身为高的时候，我们反而要更加的敬畏神啊，更加的看自己为小， 看自己为卑微哦。好，所以大卫又得国啊，得了京都，又把约柜，神的约柜运到了耶路撒冷啊。然后大卫还想做一件事情，他怎么样？他说这句非常出名的第七章的第二节啊，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啊。”说神啊，说哎呀，我住这么好的啊，那个宫殿里，但神的帐啊、约柜反在幔子里啊，因为以色列过去一直只用会幕啊，那个约柜是游来游去的啊，没有固定的啊，所以大卫就相信你想啊，我要为神建造一个殿宇啊，他说，他就为神建一个殿宇。那当夜那个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拿单是一个先知哦、啊，先知就是传达神话语的人哦、啊，传达神话语的人啊，然后你看到。第八节哦，我特别好，我特别你看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啊、哦。看到，所以大卫从一个牧羊人哦，从神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做了。后来他就因为依靠神就做了以色列的君王啊。大卫并不是啊，并不是他长得帅，他没有扫罗帅啊，高大啊。但他当时萨母耳受神的呼召去告那个耶西的儿子，本来想告他哥哥的啊。但看大卫这么小啊，那么本来觉得他能力不行，但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的、啊，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所以神之所以拣选大卫，是因为他内心顺服神啊。他非常顺服神啊，你看到，所以当我们一个人被我们任何的弟兄姐妹，如果神让我们做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多么好、多么的强大、多么的能力，是因为我们有一颗顺服神的心啊，顺服啊，比你的能力、比任何事情都非常都重要。你看到大卫曾在顺服上，后来他当他功成名就的时候，在这里没有学好啊，摔了一跤。然后说大卫本来是想好心好非常敬畏神的话，神那我要帮你建立一个殿啊、圣殿啊、但神却对大卫说，他说第十一节下面啊，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啊，十二节，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啊。第十三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这个他就是所罗门啊。因为大卫为什么神不允许他建那个殿宇，建造殿？因为他杀了很多人。大卫是一个战士啊，你看他打仗特别的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啊，他最得心应手就是打仗啊，他杀了很多人，所以神就不允许他建造那个圣殿，神就要他儿子所罗门啊就为他建造圣殿。我们在以后在那个历代志的时候看到所罗门建殿啊，所以看到啊，大卫是想要为神建立一个金碧辉煌的圣殿，神却想要跟大卫建立一个永不断绝的朝代啊。所以神对大卫的应许啊，称为大卫之约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约，弟兄姐妹们啊，在此约当中，神应许大卫，他的家必须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所以，请问大家啊，人的国位是不是永远的？就一个皇帝啊，如果这个皇帝，中国很多皇帝是不是永远的？不会吧，都会经历朝代的转变啊。但是神说，我要应许他的国位永远啊，长存啊。你看到说人的国位是不可能直到永远的，这个永恒的约不是意念在人的身上，而是意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新约圣经第一本书用马太福音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特别说明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作王直到永远，就应验了这个大卫之约啊。所以看到神是多么的啊，神啊，大卫又为神建殿，神却为大卫建了一个永远的王朝啊，大卫王朝，耶稣基督啊从他的家谱当中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来自于这个家世，成为世人永恒的救主啊。 我特别喜欢那个二十二节哦，第七章的二十二节，他说：“主耶和华，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别神啊！”你看这句话哦，希望大家可以备注啊，这个非常好啊。那句话七章二十二节啊，除你以外再无神啊。好，所以看到大卫这个又是得了要为神得家室啊。然后第七就是得仇敌的城门哦，所以撒母耳记下八到十章讲的是大卫他一个个的击杀的以色列的仇敌，像腓力士人亚南人摩亚人亚门人亚玛利人他一个个的一个个的都制服了大卫是一位文治武功的人以色列天下都是他打下来的从南到北他一个个铲除他周围的一切的一切的仇敌所以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王位的时候是不用打仗他是一个他所罗门是一个平安王所罗门原来意思也就是平安的意思他不需要打仗所以看到就是这很重要一点，你看大卫打胜了这么多仗最主要一点是什么？我们刚才有读撒母耳记下五章十节是大卫日渐强盛是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第九章有讲到大卫恩待那个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非常恩待他，让他经常跟他在一起吃饭像他带他就像带他儿子一样的好，我们看到所以基本上第一到十章讲的是君王大卫主要是大卫神一步一步的使他升高成为以色列君王他怎样的敬畏神，你看到所以神之所以称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看到几点，第一他还有好几次没有杀那个扫罗，对不对？因为他敬畏神扫罗是要仇敌，几次要杀大卫，大卫就没有就因为他敬畏神，他就敬畏神的受膏者然后第二，他凡事求问耶和华比如说他扫罗死之后大卫问耶和华我要去哪里呢耶和华说你可以去希伯伦去哪里可以，他次次都求问耶和华。所以我们做事情就姐妹，我们也没有说我们要问耶和华，我们要祷告一下，还是说这样可以，我这样可以就这样可以，还是说学的每一件事情说我先祷告一下，先问神可不可以学大卫第三他一心他要为什么为他定了京都之后，他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看到他没有说我就是这个王他要让人知道那个神才是以色列的主人所以他把约柜运到撒冷然后第四，他说我要为神建一个殿就是说就像我们之前教会建堂，我们之前教会是个非常小的一个非常，然后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家都非常的漂亮说神的家就这样子所以大卫同样他要为神建立一个殿，然后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帐幕却在神的约柜却在帐幕当中可以看到神大卫是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但是人就是人没有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除了耶稣以外人有他有软弱的一面从十一章开始就讲到大卫的一个起点所以这个分界点十一章看到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城府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大家读到这里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不妥？有一点不妥。大卫没有去打仗，对吗？他仍住在耶路撒冷当时我读的，咦，怎么大卫没有出去，就没有去打仗呢？因为每一次看到大卫都出去打仗，他后来到撒母耳记下，大卫每次要出去，他的臣仆说：“你不要出去了，你一个人抵万人，因为如果你要去打仗，你死了的话怎么办？对不对？”他反而是他的臣仆不要他去打仗这一次他就派他的那个元帅约雅他说：“你去打仗。”然后他仍然住在耶路撒冷然后第二节，一日太阳平息，甚至什么时候平息 sunset 傍晚的时候，大卫怎么知道吧？这个大卫这个时候他是怎么样？他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井上游行看见一个牧人沐浴，他 傍晚起来哦，就是他有睡午觉的习惯哦，而且是在傍晚。我不知道是他真的是有点懒散啊，还是说他有当时那个天气很热哦，可能是有睡午觉。但是看到大卫，一个他没有出去打仗，第二个睡到傍晚，可以看到他是灵命非常的松懈的哦。他这是叫做他说可以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比如说他很松懈哦。所以看到这个是午后之日，是不是平息是傍晚，对吧？所以从一章十节，就是大卫就像一个初升的太阳哦，越升越高，因为他敬畏神。然后这个午后之日平息哦，就是他的，就是表示一个分界点。大卫就像一个午后的太阳哦，越降越低哦，越降越低。从十一章开始就是一个分界点哦。那我们看一下大卫为什么有这样子哦。所以大卫虽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但凡事尊主为大，但他也是一个人，他有人性软弱的一面啊。一个人犯罪的程度常与他的权力成正比啊。大卫有君王的权柄，他所犯的人是夺妻杀父之罪啊。所以他不仅仅是他犯了很多，等一下我们可以看说有哪几个罪啊。所以第三节啊。看到第二节，他说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年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大卫差人去，第五四章，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约金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你看，所以大卫看到这个妇人在沐浴的时候，他有神叫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第一是什么？
逃，
对吧？遇到试探逃为上策，对吧？大卫非但没有逃，他还在里面，还要做，他还做了，他就马上的就叫人去打听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大家知道是谁吗？大卫如果看到撒母耳记下啊，撒母耳记下的他是大卫的勇士之一啊，是非常对大卫非常忠心的一个勇士啊，是他的 close tie 啊，所以他就侵占了他勇士的一个妻子啊。然后然后去了之后，然后当大卫做这事情的时候，他真的没有想到，他因为他是国王嘛，他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他有那个犯罪动机，他有能力啊，他没有逃哦，他就有啊，那就把他叫过来吧。他没有想到这个八十八会怀孕，而且没有想到他最后会还为了掩盖罪会杀死乌利亚啊，没看到啊。所以看到是这样是一个没有防范的下午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诱惑是突然啊，诱惑是会突然出现的啊。大卫也是就是突然下午就是起床看到一个人在沐浴啊，所以看到诱惑是非常突然的啊。我们要像圣经里面说 flee from temptation 啊，要逃离试探。第一个就是逃，不要再逗留，也不要在里面啊，还要做啊，还要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这个敬畏神的心啊，因为这样子的话罪就生出更多的罪来啊。他本来就为了掩盖自己罪，他就就打发人那个八十八就怀了孕啊，怀孕，他就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就为了遮盖这个罪，他就叫约雅过来，你把那个赫人乌利亚在我这里来啊，让他回去，然后跟他的妻子同房。那乌利亚呢，是个特别效忠的一个勇士，他说他说那个神的那个约柜和同胞们都在约柜和以色列和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发誓我绝不做这事情这个乌利亚特别的忠心他不愿意回去与那个八十八同房后来大卫就怎么样他就真的是你看人的罪那个人心的诡诈大卫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个乌利亚不愿意回家同寝，那怎么样？就他就起了杀机大卫就起了杀机，要杀死乌利亚这十四节，次日清晨早晨，大卫写信给约雅，那个约雅是元帅说交乌利亚随手带去。大家看到那个是交乌利亚随手带去，对不对？所以信内写的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式险极险之处里面，便后退 使他被杀。所以那个乌利亚的那个死亡判决书是由他自己带去的，看到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所以真的是，大卫他心真狠呐，就直接说这个书，你那个信你拿过去，要杀死这个人的信，直接有这个人拿过去哦，看他心多么的，因为他掩盖自己的罪哦。你看人的内心，弟兄姐妹们，有时候真的是我们都看不到我们内心是多么的险恶啊。那后来乌利亚就被派到那个正式极险之处就被杀了啊。后来乌利亚死之后大卫差人就把拔示巴接到宫中做了他的妻哦。所以整个事情呢，大卫做了就好像就忘了，大卫没有想到要后悔啊。大家看到大卫犯了几个罪。首先他奸淫罪，对吧？第二个怎么样？杀人罪，对不对？第三个怎么样？贪恋别人的妻子，对不对？第实际上都有贪恋别的妻子，对吧？那第四个他做假见证，就是他就是用诡计做假见证让用那个计谋把乌利亚给杀了。所以他犯了四个，违反了四戒犯了四种罪所以他这么大的罪，杀人抢妻还不明白，而且是一个君王一个就是说还不明白，所以看到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忘记你看到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神没有忘记这件事情。那么神就就看一下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说明人的良心是靠不住的一个人犯罪之后，他如果罪行没有暴露出来，他不但会淡忘自己的罪，而且还会指责别人的罪所以看到那个先知拿单就用了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大家看一下，来指出大卫的罪第十二章，那个耶和华就差遣那个先知拿单去见大卫大卫就对就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有一座城有两个人，一个是户妇，一个是穷人。户妇那里户妇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女儿一起，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户妇人家，户妇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穷人吃。你看他，这个故事非常简单非常一针见血大卫就恼怒，这个人该死那拿单是一个先知他就非常勇敢，说你就是那人。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然后大卫虽然他犯了这么罪，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泥泞很深的一个仆人，他听到被人指出这个罪之后，他就非常的非常的敏感然后看一下第十节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所以一个人犯罪是有后果的，神说刀剑并不离开你的家。你看后来他的大卫的家中从大卫犯罪开始引起到他家里面等一下看到内乱他的长子暗嫩强奸了他的同父异母的那个妹妹他玛后来他玛的胞兄亚撒龙为了替妹妹报仇杀了那个暗嫩那个长子王储太子，后来导致那个亚撒龙跟他大卫的感情就有点破裂因为其实亚撒龙是大卫非常喜爱的儿子就破裂，后来亚撒龙心中就生了那个叛国杀父的那个意念所以刀剑真的是永远的没有离开大卫的家十一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将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进，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你看到撒母耳记下面当那个亚撒龙叛国的时候起反的时候，他真的是大卫就逃离了亚撒龙就在日光之下把他父亲的前面的那十个嫔那个跟他父亲以前那个妃子就凌辱他的妃子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凌辱他父亲的十个妃子 这话都有意念的哦。所以拿单说，那个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哦，大家如果看诗篇，51篇哦。如果看大家看到诗篇51篇啊，它第一次大卫写的非常出名的一个诗篇啊，他就向神忏悔啊，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啊。”你看他大卫是非常的这里面没有直接讲什么十三点，就是说我得罪耶和华，但是你看了诗篇当中大卫有写了一个非常出名的那个诗啊。他在神面前忏悔，他有真正的悔改啊！其实在约翰一书1:9他说你们若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犯了罪啊，不要忘记啊，我们真的很重要，我们要向神悔改，认罪悔改啊，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要向神认罪悔改，神就会赦免我们啊！神说拿单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要死所以他的第一个孩子，他跟八十八的第一个孩子就死了所以看到第二节里面，就是说我们人犯罪，我们如果让神认罪悔改，神会赦免我们但是我们要承担那个罪的后果我讲一个比喻如果说你有孩子。现在天气很冷了，对吧？你跟孩子说你要穿多衣服啊，外面很冷，对不对你不然会感冒，生病感冒的。那孩子就有一个叛逆的心，他去外面玩，把外套给脱了，对不对？脱了回来家里面得了重感冒，那妈妈会怎么样？他说妈妈对不起，我没有听你的话我穿了少衣服。妈妈就说孩子我原谅你，对不对？我原谅你，你可以。但是那个孩子怎么样？他后果就是孩子会生病，对吧？他得重感冒。所以同样在这里，弟兄姐妹们，大卫神赦免他的罪，但是他要承担罪的后果。你看他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导致他家里面发生那个内战看他可以看出来。所以说我们人，我们犯罪，我们必须要对罪要承担罪的后果好，看到20所以大卫的孩子死之后，死之前大卫一直祷告，对吧？禁食祷告。后来耶和华还是把他的孩子就是死了。那后来大卫就起来吃饭24节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与他同祭，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看大家，所罗门是很出名的一个国王，对吧？他跟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所以看这里面有人说，哎呀，那个拔示巴不是大卫犯奸淫的妻子吗？他的所罗门既然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国王联合王国的第二个王这样子怎么样？所以看这里我当时也在想，就看神，大家弟兄姐妹，就是神的恩典和公义真的是非常的。你看读圣经，所以我们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神的公义，什么是神的恩典。所以一个人犯了罪，神必须要惩罚我们也一样。那神也是非常有恩典的一位神。你看他给他的他跟拔示巴的儿子所罗门，他赐荣华富贵给他所罗门成了为既然他最后所罗门为耶和华建殿耶和华也会非常喜爱他所以我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犯了罪我们神也会赦免我们神的恩典会大过我们的过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神的公义和他的恩典同样再重复一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公义和恩典的一个体现那个神是有真理的仁义和恩典好，那所罗门还有一个名字叫的耶底迪亚因为耶和华爱他好，看到13章今天讲差不多时间第十三讲的是大卫的家世的那个家庭混乱开始了，就因为他犯了这个罪。耶和华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所以13章再看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大卫儿子亚撒龙有一个美貌的妻子，名叫他玛妹子，名叫他玛亚撒龙是一个美男子非常美丽非常英俊。 他的妹妹啊，他玛也是个非常美妙的女子。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暗嫩就是那个长子对吧，他就是太子王储。他说暗嫩爱他啊，这个爱因为我们的语言真的有限啊，其实在真正的那个原文当中，这个爱是有那个 lust， 有那个情欲的意思啊，他不是真正的爱他，是人的那个就占有他那种就是想占有他这种情欲的爱啊。所以第二节，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啊，他一直觉得这个事情很难成啊，他妹妹啊，是他的堂妹啊，就是他还是一个处女啊，所以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不是约拿丹的约拿达啊。你看他，我们交朋友特别小心的，他暗嫩的一个朋友是非常的狡猾的朋友啊，他就像那个太子献了一计，说你不如装病。你去求你的那个什么阿巴，那个父王怎么说？叫父王叫清朝怎么说？阿巴？
阿巴？
不是那个清朝叫太子阿玛，对，叫你的阿玛，就是那个，就是叫你父皇请你的妹妹过来帮你，他煮饭比较好吃，对不对？他饼比较好吃，说我生病了没有胃口啊，你叫你的妹妹过来亲自煮那个饼给我吃，我就有胃口了啊。他就骗他的父亲，所以大卫就打他宫中啊，通过暗嫩去装病啊，那个大卫就来打发人来打发打，大卫就打发人在宫中对就来看，大卫就看那个他长子，就长子就说，就暗嫩就说你把我的妹妹叫过来，在我眼前做两个饼，所以大卫就叫他打发人到宫里面叫他玛过来，所以他玛就来了啊，就为他的哥哥准备那个食物啊，就给他吃的时候呢啊，当他妹妹拿上饼给他吃的时候他便拉住他玛，十一节啊，他便拉住他玛就说，我妹妹你过来与我同寝所以他玛就说，我哥哥你不要玷污我，玷辱我以色列人当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遮盖我的羞耻呢？就是他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我的话，你向父皇求婚，你说不定可以，就是说我可以嫁给你他就让他的哥哥，如果说这个暗嫩如果真的爱他的话，他会等好，他会听到说好，我向父皇提婚那他没有十四节他说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那个玷辱了他与他同进所以那个看到那个暗嫩他不愿意等待其实看到那个真爱是需要等候的他没有等候，他真的是一时的那个冲动一时那个受情欲的控制就是跟他发生了关系。后来发生关系之后呢十五节他马上180度转弯，就非常怎么样恨他他首先是爱他，然后就恨他就说连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那个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所以对他说，起来吧，走，你起来吧，去吧。他玛说，你不要这样子，你赶出我去的这罪比你采取的更大更重。但安德没有听他所以就这样子，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那个非常惨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当时的公主所穿的是那个彩衣对吧，那个他玛就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一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后来的事情，那个他的哥哥亚瑟龙知道了，其实亚瑟龙应该知道他暗嫩爱他就问他，是不是暗嫩亲近了你，就是那个亲近了你我妹妹，你不要作声看亚沙龙他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他这个整个事情没有向暗嫩提过任何一件事情，他说你为什么要欺负我的妹妹，他没有，他怎么样，他就藏在心里面亚沙龙就非常因为暗嫩那个欺负他妹妹就非常恨他然后他就起了一个杀他哥哥的那个心所以23节过了二年，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当时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剪羊毛是一个节庆的日子所以在节庆的日子里面， 都会邀请亲朋好友，亲朋好友在家里面庆祝啊。所以那个亚瑟龙就借这个机会，让邀请他所有的弟兄姐那个弟弟哥哥们啊，兄长们来他的家，也包括那个案内在内啊，他邀请了所有的大卫的众子啊，包括了案内在内啊。亚瑟龙在宴席之中将案内给杀了啊。所以后来你看到大家看这个事情之后，有没有问一下，有没有说心里问，那就是长子暗嫩欺负了他的妹妹他嘛，大卫是非常，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大卫的反应是发怒，对不对？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没有。
为什么没有做？
他自己也犯了。
所以可以推断出啊，大卫他自己他曾经啊有做过这事情，他抢了别人妻子啊，拔示巴，后来又杀了乌利亚啊。所以我不知道，我说自己曾经做的事情会不会说在孩子面前没有这个底气，没有那个底气说要教训啊，教训你为什么这样做啊，为什么这样做？他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啊，他没有那个底气去管、去制止、去管教他的儿子啊，所以那个家庭的悲剧就越演越烈啊。你看到那大卫，他只是不小心在一个午后的黄昏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他以一个君王之尊有这个权利啊跟他发生关系啊，没想到因为做这一整串事情导致他怀孕，他说他自己要杀他的勇士啊乌利亚啊，后来又当他的儿子发生这种乱伦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制止啊。如果这个大卫他如果没有之前犯那个罪，他也许心中非常的觉得很气愤，怎么会行你这个儿子怎么会行出这种乱伦的事情出来的？太不像话了！我一定要来管教你啊！他没有哦，因为他自己之前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导致他的家庭悲剧去越演越烈啊。那后来到撒母耳记下13:36啊，他说话才说完，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是吧？就很非常厉害啊！看到，所以大卫因为那个罪导致他家庭里面发生内战啊。因为大卫是一个君王，他的事情就是整个国家的事情，他的家庭也会牵连到整个王国啊。因为这样子，后来导致亚撒龙跟大卫的父子的感情受了破坏啊，后导致亚撒龙可能很怨恨他的父亲，就想叛国谋杀父亲，谋杀约瑟，谋杀大卫，所以整个以色列人从非常谨慎的时间到了山河整个就变了，一下子山河变色了啊，全国大乱啊，都是因为在一个日落平息的下午，大卫犯了一个他认为别人不会知道的，也不会有什么事情的罪啊。所以可以从大家可以看到，提醒我们，我们犯罪的时候不要认为啊这个事情没什么的啊，没有人看知道，也没人知道啊，神也没那么严重哦，你不要忘记哦，这个是我们人犯的罪，你周围的人、你的家庭、你的朋友都会受到牵连哦，也许不是现在，也许是以后啊，也许他的那个恶劣的程度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啊，也许是非常恶劣，只是你之前没有想到的啊。所以看从大卫的例子里面，我们看到啊。再讲一遍，大卫神用一句评语来评大卫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呢？但我们看以色列的那个列王记上下啊，他评判列王的时候，都是以大卫的标准来评判。神说大卫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啊，但是看到大卫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啊，他有人的软弱啊。所以当我读那个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我觉得能看到是一个非常有人性的，撒母耳记是一个非常有人性的一个。一本书，我读的时候心中就很起伏啊。看到最后，看到那个亚撒龙杀他父亲，亚撒龙被杀的时候，那个大卫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恨不得我替你死，我真的就哭了啊。因为看到大卫是个非常爱神的，也非常爱他儿子，也非常爱家庭的一个人，但是他也是个非常软弱的人，他犯了这样一个罪啊。所以看到我们人都要小心哦，敬畏神哦。即使一个你非常敬畏神，如果说你灵命松懈，我们如果灵命松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犯罪得罪耶和华啊。好，今天我们的讲道在这里哦。下次我们看那个14-23章啊，从1、2、3月份这3月都是由我来带啊。 我会带这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还有历代志上下啊，对我来。那四五六是由那个仲裁哥教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早晨，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来知道神你通过这大卫的家庭的故事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是存谦卑，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让我们时常敬畏你，时常亲近你，好叫我们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路都能够蒙你的喜悦。求主将你的恩典、真理和荣耀每天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顺服你、侍奉你。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